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12月17日的文章，青年大法弟子重返修炼路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汤成功。写在前面的话，我体会面对面讲真相不难，就看你会不会被常人心带动。好多同修到大街上讲几个、五个、十个的，没有人退，就灰心回去了。这样明天又讲几个，又没人接受，又回去了，这样永远也突破不了。我觉得就是多讲，终归有善良的，有相信的，有能得救的。多讲他不信，我再跟下一个讲，要都那么好讲，就轮不着咱们做了。如果一共50个台阶，走到了三五个，其实前边再走一点就到了，我们就不走了。可惜不，如果一天一共讲50个人，前面20个都不相信反对，后边30个都相信，都愿意三退，可是我们讲到第20个就回家了，你说你可惜不？就差我们再继续到走下去了。而我们有师父，只要肯做，师父还加持咱们呢。众生都伸着脖子等着得救呢，我们就不往前再走一点吗？碰到那个不相信的、反对的，我们就当没遇到，不被他带动，继续给下一个讲，往往下一个就相信了。遇到那个能得救的善良人，他千恩万谢的，你都不用说什么，他就相信，谢谢你。一，少年大法弟子沦为常人，荒废10年修炼时光。我12岁得法，全家人都修炼，可是刚刚修炼1年多，中共邪党就开始了迫害。1-2年之后，像我这样的少年大法弟子有几十人，剩下了3-3-2的几个人。更不幸的是，这时妈妈又被非法判了3年冤狱，全家人修炼状态一天不如一天。我又上学又干农活，学法练功越来越少，学习成绩也一降到底，开始变得像其他孩子一样贪玩、看电影、追星，喜欢摇滚，叛逆，向往色情，一天一天的混日子。心里知道大法好，就是想不起来学法练功。这时有一个本镇上的同修大爷怕我学坏，把我带到他家住，每天督促我学法练功，教我做饭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他的常人妻子不愿再留我。这时爸爸来了，说家里最近被偷了，家里所有的钱5000左右的现金一下全丢了。爸爸伤心痛苦的不行，感觉无依无靠，要接我回家。离开同修大爷，我又放下了大法书，每天放荡不羁的玩。3年后，妈妈从唐山劳教所回来了，我们抱头痛哭。妈妈给我找了一份学校做饭的工作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由于3-4年不学法，又是18-19岁贪玩的年龄，我就精进不起来了。每次放假回家，妈妈都叫我学学法，我就极不情愿的学一小会。叫我练功，我总是躺在床上说嗯嗯，连眼都懒得睁一下，妈妈也拿我没办法。转眼10年过去了，我从一个学徒变成了一个厨师班长，但是已经混通于常人。就在这时，我遇到了成家的问题。我有技术，挣钱不少，虽然个子不太高，可长相还行，人品气质都可以，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小伙儿。可是没想到谈恋爱屡屡受挫，谈了几10个对象都没成，到最后好几个媒人都嫌麻烦了，不想给介绍了。同事和亲朋好友都不敢相信，像我这样人品相貌的人 会找不到对象。我那时已经26、27岁，在农村更算大龄青年了。我最后对自己说，只要人家不挑我毛病，我就跟他谈。结果一个媒人介绍了一个非常胖的姑娘，比我胖2圈，长得还难看。我说谈，只要他愿意就行。可是就这样，对方也没看上我，我的心里那叫苦啊。邻居开始议论纷纷，说他家学法轮功的，说不上对象。朋友见面就问我搞对象的事，家人总是打电话问。看着朋友的小孩都很大了，我就痛苦的不行。这时工作上也出了问题，员工不听管理，食堂收入大幅度下降，老板总找我谈话，给我施压，我感觉身心疲惫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二，重返修炼路。就在这时，我想起了大法，我突然想起了佛法是无所不能的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想找个离单位近的学法小组。突然想起了附近有一个同修，就找他把我带到了学法小组。大家每天晚上7点开始学法，但是我只能7点半到，于是趁白天休息，把少学的大法补上，学完法回来再吃晚饭。那时我早上5点就开始做早饭，一天工作11个小时，但是坚持天天去集体学法。就这样，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三，得福报，岳父母妻子修大法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修大法是有福的。2013年夏天我结婚了，我那年28岁，妻子是邻居，离我家就隔了2户人家，这是修大法才有的福分。我们全家修大法，被非法抄家多次，全村的人都知道，一些不明真相的乡亲还总来我家门口看笑话，其中就有我的岳母。他当时还说，看他家学法轮功的孩子都那么大了没对象，看谁家把闺女给他家。可是事情就是这么神奇，我岳父觉得我家人都不错，他听我妈说过大法的真相，知道大法不像电视造谣那样，想让我们俩谈谈看。我和岳母谈了一次心，他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，答应了我们俩的婚事。结婚后，我岳母真正的明白了真相，开始修大法了。他多年的糖尿病和高血压在短短的不到2个月的时间全好了，亲自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岳父一看岳母病好了，也开始修炼大法了，脑血管轻微堵塞的病也好了，不再流口水了。他们二老到现在快3年没吃过药了。我岳母在我们村子里是有名气的，抽烟喝酒，耍牌赌钱，脾气暴躁，骂人打架，老两口几乎是到不了3天就骂翻了天。结婚前就有人和我说，你怎么敢找他当你丈母娘，那还好得着？我心想，我学大法的没人证，谁都会认同的。现在我岳母在我们村又有名气了，村里人都说他学大法学好了，不抽烟喝酒了，也不骂人了，也不耍牌赌钱了，还正经的找了工作上班了。这么大的变化，村里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们两家离得近，经常在一起吃饭，走几步就到了老丈人家，过年过节特别方便，亲戚朋友都很羡慕，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。原本对谈恋爱成家都失去希望的我，突然有了媳妇了，工作也顺利了。我们结婚后，为了让妻子认同大法，我按法理严格要求自己，她看到我和常人真的不一样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对大法有了好感。我每天到学法小组学法，她很好奇。我说，我有几个老太太阿姨一起学法看书，她们都想见见你，你也和我去吧，你有文化，认识字，和我们读会儿书吧。她很好奇的去了。到小组， 奶奶们亲切地和他交谈，我们一起读书。我每天都去，他也就每天随我一起去了。晚上回来，我再给他买好吃的，把晚饭补上。为了让他认识大法，我中午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也不睡了，中午下班就和他一起看书学法。就这样，把师父的40多本讲法看了一遍，他也认同大法了。以前他有很多不良嗜好，如抽烟、喝酒、痴迷网络游戏等等，修炼一段时间，他全都戒掉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两家并成了一个大家，都成了大法弟子，开始修炼了。我却哭了好多好多回，感恩师尊没有放弃我，让我惊醒了。四，去人心，突破打真相电话难关。我对自己说，这么多年我都干什么了？我荒废了那么多时间，师父在正法救人，让我们救人，我这么多年都在干什么啊？我内心痛悔不已。我要救人，我要讲真相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追上来精进。我去找协调人，说出了自己的心愿，要做讲真相的事，问同修们我能做什么。我不敢面对面讲真相，害怕，还想救人，我能做些什么啊？同修说，他在打真相电话，有两种，一种简单，按几个键就行，自动拨打劝三退，就是效率比较低。另一种是直接拨打，对那些接听时间长的号码，你再直接打过去讲真相劝三退。这个有些难，但劝退效果好。我说，那我就用直接打的这个，那个简单的让岁数大的同修用。就这样，我高兴地从同修那拿回来一堆电话号码和一部手机，自己和妻子晚上就出去打电话了。那是第一次出去，开始还高兴地找地方，可是找到了地方开始打时，那个紧张啊，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妻子在旁边看着，我鼓起勇气拨了一个号码，心跳急剧加速。对方接了，您好，您听说过法轮功吗？一句话没说完，对方就立即挂断了。我心情难过的不行，接着我看着手上拿着的手机号码纸，手心和全身都出汗了。呆呆的看了一会儿，鼓起勇气又接着拨了一个，结果也是这样，然后又咬一下牙，决心拨了第三个、第四个，结果都是一样。那时是冬天，天气比较冷，我看着妻子说，我们回去吧。当时我心里难过痛苦的不行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这事不算完，我一定把它做成。回去后的几天里，我上明慧网大量浏览打电话的文章，一篇一篇的看，把自己觉得好的都复制下来，然后反复看这几十篇文章，抄下来自己要用的话，结果抄了好几页纸，终于整理好了，满怀信心的又出去了。我说的都是同修打电话时说的话，可是做了这么多准备，本来是牺牲休息时间抄的，付出了很多辛苦，可是结果还那样，没有一个接听的，好几页纸的字，两句话都没用上，心里的打击和痛苦使我体会到了救人的不容易。我向内找，为什么人家不听呢？我得想办法突破啊！不知从何处下手，后来我决定要先归正自己，把自己修好，能量场强就能改变，师父会管我的。于是我从那天开始严格要求自己，每天精进起来。早晨5点上班，上午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休息，这半个小时我就多发半个小时的正念，或者背半个小时论语。下午1点下班到下午4点上班，中间的三个小时学法，晚上7点半下班了就出去打真相电话，不管对方听不听，我就一直打，直到有接的为止。每天精进起来，三件事都要做， 终于有了很大变化，开始有听我讲真相的了。最开始接听了一个人，他没有挂我电话，可是他就是不认同大法，和我抬杠，抬杠40多分钟，手机也没电了，话费也没了。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又高兴又心痛。高兴是有一个人听我讲了，没有挂断电话，心痛是他不认同大法，总是抬杠。我回去后向内找我自己，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，看看我是不是也爱和别人抬杠。我找出了好多相似的问题，于是我就改，在法中归正自己。第二天充上电话费，手机充满电，晚上下班后继续打电话。就这样又有了很大突破，有一个人听真相后同意三退了。当时我心里说，谢谢师父鼓励，谢谢师父。以后我每天晚上下班出去，在马路边上坐着打真相电话，同时每天对照接听电话人的反应，对照自己向内找，改掉自己的不足。遇到的人什么样的都有，有骂人的，有发脾气的，有听着接受的等等，我一一对照，改自己的不足。时间不长，我手机讲真相有了很大突破，晚上从8点打电话到10点，2个小时时间能劝退3-4个人，当时自己觉得很不错了。从开始拿着2大页纸去读，到自己总结改成几段，后来又改成一小段，后来不用带着稿子了，拿起电话我就跟人家直接说。仅仅几天的时间，从无人接听突破到了能退3-4个人。有一天我也是找了个安静的地方，看周围没人就开始打。可是当劝退完一个人后，我一回头，忽然看见一个人伸着脖子瞪着眼瞅着我，他可能听了好长时间了。我吓一跳，赶紧回去了。第二天我就找协调人，问他我单位周围有没有其他同修，最好有汽车的，愿意和我一起打真相电话的，坐在车里打，外面听不见，他还可以给我发正念。很快找到了，我们约好后，我坐在车里很高兴地开始打电话。以前每天自己在马路上冻着，冬天又冷，自己坐在马路边，现在好了，有汽车了。可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有了安逸心，劝退效果马上不行了，打2个小时都没人退。于是我向内找，去除这个安逸心。后来同修没提前告诉我，就骑着自行车来找我了。我心想，刚找出安逸心就没有汽车了。他说汽车可能存在安全问题，骑自行车好。于是我坐着自行车和同修出去。可是又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同修专找人多的地方去，说人多手机多，不容易被监控，安全。他把我带到广场小区门口，哪儿人多往哪儿带。我刚要升起埋怨心，就警觉了，想到现在两个人就是个小组，就要配合好，配合就不能挑对方毛病，全是我的问题，我改自己。我想到那个怕心不去不行，总得去。于是我内心发出一念，我两眼一闭，同修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把我放哪儿我就在哪儿打电话。他把我放在广场人堆边，我找个座就开始打，放小区边上人来人往的，我就在那儿打，劝退效果非常好，又有很多三退的了。我知道我修去了人心，师父加持我了。后来他又带我去人少安静的地方了，可是我已经对地方没有了分别心，在哪儿打都一样。我到了一个地方，他开始发正念，我就坐在那里，心里平平静静的，开始拨号。一听到电话那边彩铃响了，就开始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求师父加持众生得救，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。对方接了后，我就开始说，喂，您好，真心的希望您能平安幸福， 全家都能幸福。这么晚耽误您一小会儿，所以打电话告诉您一个保平安的好方法。很简单，我可以给您起一个化名，就用这个化名帮您把曾经入过的党团队从心里退出，脱离无神论，以后老天报应共产党时跟您没关系。您是党员吗？上学时入过团吗？那您肯定戴过红领巾。您贵姓？我用化名帮您退出党团队，脱离无神论，以后天灾人祸碰不着，平平安安好吗？人心去了，再加上同修发正念，打真相电话有了很大进步，经常两个小时劝退五六个六七个，没有骂我的了，最多他挂我电话不听，还有很多感谢我的，真是千恩万谢的。有人接听电话三退了，说小子，您在马路边上打电话吧。我说是。他说天这么冷，一会儿就快回去吧。说了好多真心的话，还有要和我做朋友的，问我在什么地方，以后能不能见到我。我说真相大显那天，善恶有报时，也许你一眼就能看到我。还有遇到外地口音的人，他听得懂我说话，我听不懂他说话，可是他一直听。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，他告诉后，我说我给您退了，他答应了说行。还有一个说他不是党团队员，可是就是听我讲真相，听了半个小时左右，他说小伙子，你知道我在哪儿吗？我说你不是在北京吗？咱们离得不远。他说我告诉你吧，我家在北京，我现在在海南，你打的是长途电话，你快挂了吧。你是用自己的电话费吗？我说叔叔，我用的是自己的电话费，不图您别的，就图您能平安，善恶有报时，您能好好的。他被感动了，他说刚才你问的其实我都是。我说你是党员？他说是。我说我就用某某某这个化名帮您退了行吗？他说行，谢谢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五，师父加持，突破面对面讲真相难关。我12岁得法，荒废了十多年的光阴，26、7岁时才大量学法，严格按修炼标准要求自己，每天做三件事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很短时间就突破了直接打电话讲真相，也能说自己是大法弟子了。再次走进大法的第二年10月底，我辞去了原来的工作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找到一份每天上班五六个小时的轻松工作，而且老板是新同修，这样就有了大量的富裕时间。我们成立了一个四人学法小组，有配合我打电话的夫妻同修和老板同修，每周一次集体学法，自己每天上午学半天法，下午出去打电话，晚上下班直接打。我发现白天人们都在上班，劝退效果差，我就想有个突破。小组学法时，我说师父让咱们救人，咱们也要多救人，看看怎样突破一下面对面讲真相。这时新同修说咱们明天就出去，每个人讲五个人。第二天中午一点钟，我们四人到齐了，一起发正念后，新同修开着汽车把我们拉到了市中心的广场。当时新同修也许没觉得有什么，不就是找五个人讲真相吗？可是我们三个老大法弟子一直没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，心里那个怕还停留在那个邪恶疯狂时期呢。可是已经到地方了，下车心一横讲吧。当时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，就要跳出来了，浑身是汗，身体哆嗦的不行，脚都不知道是怎么迈的步了。找到了一个人就开始跟他讲，到现在 我都想不起我那天讲的话是什么了。东一榔头西一杠子，说说大法好，说说这个说说那个，最后又说三退，是师父鼓励我，反正那人同意三退了。到了四点，我们都回到了汽车旁，回到车上，我全身还在哆嗦。我退了三个人，有个同修退了一个，另外两个同修讲了真相，没有人退。可是我们都迈出面对面讲真相的第一步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就对自己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。第二天的下午一点，下班发完正念后，我背起书包出去讲真相。可是我走出大门时，真的不知道腿往哪儿迈，就随便的顺着马路边走着，心想，昨天是同修们都一起出来的，有个外在的形式逼着自己，今天没有了，不讲就可以自己回去呗。可是我出门前发正念，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，好给他讲真相，让他得救。现在我脑子很麻木，也不知道怎么讲，跟谁讲。这个不像打真相电话，谁也看不见谁，心里平静的随便谈。我正心里不知如何是好时，路上拉脚的电动三轮摩的人就问我，小伙子你坐车不？我说不坐，他开走了。我继续走着，一会儿又过来一辆，同样问我，小伙子你坐车吗？我说不坐。就这样一连几辆过去了，我还在想跟谁讲呢，突然间马上想到了，对呀，问我，我就跟开摩的讲。不一会又过来一辆摩的，问我坐车不，我说坐。上车后他问我去哪儿，我就被问住了，赶紧想去哪里，想一个较远的地方有时间讲真相。我说去公园，有20分钟左右的路。车开后我心里就紧张啊，心想赶紧讲，不讲就没时间了，车钱就白花了。我就开始讲，豁出去了，真是记不起那时是怎样讲的了。反正到地方下车时，他同意三退了，我感谢师父啊，鼓励我。于是到公园里，我就想找一个人待着的，再和他讲真相。公园里很大，我就满公园里找，终于看到有一个人单独待着，就壮着胆子过去讲，最后也讲退了。心里平静多了。一看到了上班时间，我又坐摩的回单位，坐上车我就开始讲。就这样又退了一个，一个下午3个小时退三个，心里很激动，这是面对面劝退的，是一个突破啊，谢谢师父加持。我从那天开始，每天上午学法，下午出去讲真相，每天退三个。可是同修一天劝退好多，我也得突破啊。我就想自己的时间耽误在哪里了，于是想明白了，决定不去公园了，我就坐摩的满市里转，上车就讲真相，对自己说不讲钱就白花了，这样一下午能劝退好几个，心里这个美啊。放假回家时和母亲同修说，妈，我讲真相老花钱。我妈说，那也不是办法啊，也得突破啊。于是我就想还得突破，这回不花钱了，我就直接讲不坐车。我的单位在市里，超市门口一大溜的摩的车有十几辆，各个校区门口广场都是长长的摩的车队。我对自己说，走过去直接讲不坐车。下班了，我就走到那个大超市门口长长的摩的车队，从这头走到另一头，一个没敢讲，又走回来，还是没敢讲，心跳的不行，害怕紧张，全身出汗哆嗦。我想起师父讲法说过，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啊，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？在宇宙中这是第一称号，第一伟大的生命。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我对自己说，大法弟子，你连腿都不敢往前迈，还行？讲。我说，叔叔，今天不坐车，我送您个护身符保平安的。就开始讲，谁知一连说了4、5个人都把我撵走了。 当时我伤心啊，我就想回去不讲了。可是看着这一大群车队，刚讲一个最前头，对自己说，讲到最后头，他听，我就讲，不听，我也得讲到最后一个，然后再回家。谁知啊，接下来有好多接受的，一会儿就劝退八个人，我一分钱都没花。当时我心里想，是师父鼓励啊。从那天起，找到超市门口、小区门口、广场大街上、商场门口的等活拉脚的摩的车，我就开始讲，坚持好长时间，市区徒步走了好几遍，劝退了好多人。讲真相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司机，又一次在一个小区门口，我从最后一辆一直讲到头，还有两三辆车就讲完了。讲到一个司机，我说，大爷，我送您一本书看，您在这待着等活有时间，把真相期刊给他。他接过一看，还没等我讲，他就大嚷起来，小小的孩子，你看这个，跟我上公安局。说着啪一下把车门咣当一声打开，急了，大声叫骂。我当时愣了，一看他这么大反应，我立即静下心来说，大爷，您别生气，您不要我就拿走，我学真善忍，做好人，不寒碜，到哪儿都能说。他更加大声叫骂，我于是想快走，可前边还有两个车没有讲，我说，不走，讲就讲完。前边这车和他紧挨着，我就说，叔，给您一本，您看看。谁知道这个人就接受了，师父鼓励啊，他听了真相就退了。叫骂的这个司机一看，气得把车嗖一下开走了。最后一个我也讲了，那个人也认同了，可就差一分钟说三退了，来了乘客了，他就开走了。路边摩的车我不知道讲过多少了，有非常感谢的，也有骂两句的，把真相期刊从车窗往外扔的。我低下头捡起来，继续把真相送给旁边的下一辆车，不被他带动。有时车多，劝退忽然忘了刚才有个司机的化名了，又不敢走回来问。我说得问，好不容易劝退的，得问。我忽然想出了办法，是师父给的智慧。我从包里拿出一个不一样的期刊，走到那司机跟前，对他说，刚才忘了给您了，我这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期刊。他说，好，谢谢。我说，您记住刚才送您的化名了吗？他说记得。我说叫什么？他说某某某。我高兴地说，好，对，祝您平安。讲真相的内容我自己总结了三点，我和谁讲都差不多这些话。一个是先说大法好，怎么教人做好人；二是说一两个真相；三是说善恶有报，三退保平安。摩的车讲的差不多了，我还得突破。我们这儿广场路边到下午都是摆地摊，卖菜卖水果的，卖小吃的，我就一个挨一个的讲，很快也突破了。做买卖的更是什么样的人都有。有一天从一头摆摊开始讲，到中间一个老太太，我说，大姨，送您一本小书看，了解了解真相。您知道吗，法轮功是……还没说完，他就拿期刊卷成一个桶，啪打我一下，大声嚷嚷说，打你也不多，这么小岁数你干这个。当时他声音特大，路边的人都看着我。我没生气，知道他是被邪党蒙骗了才这样的。我平静地说，您是不知道，这个事没落到谁家身上呢，我妈就是因为学真善忍做好人，被非法劳教三年，在监狱里我叔叔被警察用电棍电，差点电死。法轮功学员某某在监狱被警察强奸，谁家没有爹妈父母啊，他干这事是畜生。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活摘的器官虐杀，您说说谁好谁坏。他当时也不嚷了，低声地问我，这是真的呀，那得告他呀。我说，是啊，我们20万人告江泽民了，您看看这小叔，心里发个善念，退出他的党团队，天灾人祸报应他时，您别受牵连。他说他这么大岁数了没上过学。我说，那您就记住，大法是好的，不是电视上说的歪的邪的， 您都会有神佛保佑。他笑着答应了，旁边的人都看着我，我有点不想往下讲了，你看还有一半路没讲完，我就继续讲，没被自己的人心带动，又劝退了好多人。六，不被常人心带动，抓紧一切机会救人。市里的路我不知道走了多少遍，我说再去哪儿讲呢，去远的地方吧。下午下班背着真相期刊，我骑电动车往远处的地方去，路上碰见闲着的人就停下车来讲，送他期刊。有一次到一个十字路口，路边有几个拉脚的司机，我下车给他们讲，都散退了。刚要上车走，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停住了，我一看他等红灯，我想讲不讲，一看红灯30秒，赶紧跑到他跟前说大哥。他愣住了，我急忙说大哥，我送您一本书，您快看看吧，好人遭祸害呢，我们学大法的做好人，这样的好人给人害死了，他要遭报应，您心里发个善念，退出党团队，老天报应共产党杀人害命时候你得好好的。您什么文化？他说初中。您入过团吗？他说的我现在记不清了。我说我用某某这个化名帮您退出团队，跟共产党就没关系了，保您平安行不？他说行。正好说完，红灯变成了绿灯，这30秒钟他一边不停地看我，一边不停地看红灯，30秒钟劝退了，我又骑着车走了。有一次出去讲真相，讲一下午，都快上班了，只退了一个人。我不灰心，能救一个是一个，能救两个就两个。我听师父话，出去讲真相，不执着数量。上班时间快到了，快骑，我的车能跑70迈，可是看见路边有一个呆着的，咔，一下把车刹住，跑到那人跟前，我说大哥，咱哥俩有缘见这一面。讲完真相后，他高兴的一下退了，就一会功夫，我走走停停劝退了好几个，到单位时间刚好没晚。我经常骑车路过一个学校门口，也是有一大堆等拉脚的车，可每次都不敢去讲，因为他们这些司机总是在车外一起聊天，我还没讲过这样的。有一天我说得突破突破，今天就去那讲，听不听在于他们，我得去讲。到那后，我把车停一边，走过去说几个叔叔，你们待着有时间，送您一本书看。我就一人发一本开始讲，这些人没有一个相信的。这时我看前头也有一个司机开始在车里看我，然后下车往这边走，我就走上前送他书。他一边往这些司机这儿走，我一边讲，无意中回头一看，有一个司机把一本期刊用双脚踩在了脚下。我赶紧走过去把他的脚轻轻推开说叔，您不要我就拿走，别糟蹋了，这是我自己花钱做的。还没说完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期刊下边有两大口粘痰和一个烟头，当时我心里就酸了，不好受。那时是冬天，还穿着羽绒服，我没有带纸，我就拿着期刊往胳膊上蹭，谁知道粘痰越蹭越多，我就往自己胸脯上蹭，用手抹掉上面的脚印。当时他们看着我都不说话了。我对那几个看着我的叔叔说，您看，有信的就有不信的，很正常，可是不要糟蹋了，我自己做的，我不要大家钱，什么都不要大家的，就送大伙一个平安。说着我的眼泪就要流，那个脚踩期刊的人大声撵我，赶紧走赶紧走。我拿着期刊刚要走，看到最后还有一个司机没下车在车里，我就对他说叔，送您一本书。他接受了，三退了。我的心情很不好，想赶快走，刚要上摩托车，一看车边的草坪上有几个工人正在从下水道往上抽电线，我对自己说说完再走。我走过去了，给他们真相，我说大哥，送您一本书，就希望您能平安。眼泪就在眼睛里转。讲完后他三退了，我骑车走了。我体会面对面讲真相不难， 就看你会不会被常人心带动。好多同修到大街上讲几个、五个、十个的，没有人退，就灰心回去了。这样明天又讲几个，又没人接受，又回去了。这样永远也突破不了。我觉得就多讲，终归有善良的，有相信的，有能得救的。你一天讲五十个人，我就不信没有几个相信的、同情你的善良人。他不信，我再跟下一个讲。要都那么好讲，就轮不着咱们做了。如果一共十个台阶，走到了三五个，其实前边再走一点就到了，我们就不走了，可惜不？如果一天一共讲五十个人，前边二十个都不相信反对，后边三十个都相信，都愿意三退，可是我们讲到第二十个就回家了，你说你可惜不？就差我们再继续走下去了。而且我们有师父，只要肯做，师父还加持咱们呢。众生都伸着脖子等着得救呢，我们就不往前再走一点吗？碰到那个不相信的、反对的，我就当没遇到，不被他带动，继续给下一个讲，往往下一个就相信了。遇到那个能得救的善良人，他千恩万谢的，你都不用说什么，他就相信，谢谢你。有一次，遇到一个拉脚的司机，很年轻，大不了我几岁，我就跟他讲真相，他不说话。最后他说一句，你说的这个没有意义，我不信你说的，我也当好人，我也对父母好，我都要走了。听他说这么一句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对他说，大哥，我每天下班出来送人期刊，有信的有不信的，很正常，可像你这样的好人，对父母好，今天我没把平安送给你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我也不问你叫啥，也不问你姓啥了，我就送你两个字，得福，得到福气的意思，这是化名，不是真名。这个假名就代表你有这个心意。共产党遭报时，天灾人祸碰不着你，前边出车祸了，别挨着你，你平平安安的。我用得福这个化名，帮你把那个破少先队退了，天灾人祸碰不着你，平平安安的，行不？他刚才还在撵我走，这会儿说，那咋不行啊？行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就这样他退了。七，组成面对面讲真相小组，更大力度救人。我自己每天出去讲真相，有一天骑着电动车找人，看见草丛边有一个人，我就赶快停下车来。我走过去，他站了起来，我说，阿姨，您在这挖野菜呢？他说是。我说，耽误您一小会儿，送你一本书。讲完真相后，他高兴地退了，还在塑浆征签上签了名字。最后临走时，他就像妈妈似的对我说，小伙子，您骑车慢点，注意安全，心里别老想着这事等等。他还说，指着你这个说法能说几个呀？我说，能说多少说多少，可是等我走以后自己想，是啊，我自己做得好，能救几个人呢？于是我就想叫醒身边不出来的同修，让他们多出来讲，多救人。经过几次交流后，好多同修都想走出来了。有一个阿姨说，就想让我带带她。我说行。我问她，您不出来讲有什么难的地方？她说，我也不是害怕，我也会讲，知道讲什么，我就是不想张嘴，看见人后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就不想张嘴，就走开了。我说，好，那咱们就突破这个张嘴。我们去了一个人多的地方，我从那一头说到另一头，然后到了马路另一边，我就让他说，他不说，说人太多，想回家。我说，今天干什么来了？他说突破张嘴，可是今天状态不好，回去调整调整，明天说。他说自己会说的。我说，那咱们去个人少的地方。他说要回家，去厕所。我说，这有公共厕所。他说就是想回去。我说，那您上车吧。我开着车一下就走了，路过他家门口，没停，直接走了。他说，你咋不停啊？我说，今天不张嘴不回家。我告诉您一个办法，您就找一个人到跟前给他一个期刊， 您不说话，用手捅他，你给他东西，他不就问你这是什么吗？您就跟他讲，不就行了？他说，天要下雨了。我说，没事，别想这个，找人，看马路上谁一个人待着呢？一会儿，掉了小雨点，看见马路上有一个环卫工人，于是我停车了。他下车走过去，给那人一本期刊，和他说了真相。那人接过就说，法轮大法好，已经退了。我觉得是师父鼓励他，我们回家了。之后我叫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个阿姨跟我一起出来讲真相。阿姨有点害怕，她开始跟着我听了两天，后来第三天她开始讲了，一会儿劝退了三个人，是师父鼓励她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们两人定好时间，每周四天出去讲真相。我和她说，我们两人要坚持下去，两个人也是小组，我们劝退的人就越来越多。没过几天，又有一个老年同修不太讲真相的，想让我带，于是我们这个讲真相小组又壮大了。我们三个人出去，在市里大街小巷经历了好多故事，都很感人。有一次在一个大桥头，有三个人，一个卖水果的，两个闲聊的。我们三位同修那天正去那儿讲真相，因为大桥两边都是做买卖的，好多人。我过去后，那卖水果的认识我，我经常去那儿讲，他不信，说不要不要，走走走。我没走，给后边两个闲聊的人讲，那两个人都要了期刊，并且听我讲真相，而且都三退了。其中一个好像很有钱，因为抽的烟是雪茄。他说，小子，我也送你一个化名吧。我说，叔叔，我真名真姓早退了。他说，把本拿来。从我手中把记三退人名的本和笔拿了过去。他问我，你姓什么？我说，我姓汤。他往本子上写了很大的三个字，汤成功，说，我送你的化名。说着把本子立起来让我看，汤成功，我祝你们成功。这时那个卖水果的偷偷的拿起这个人的期刊看着。我当时要走了，因为那人之前讲过不信，可是我没走，又给他讲了一遍，他退了。我当时也很感动，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讲真相小组呢。我们小组讲真相，有一次定了个目标，我说，咱们三个人要尽快突破劝退40人，每天早晨7:30出去，到9:30回来，我上班两个小时，要突破劝退40人。他俩不相信，可是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这个讲真相小组没过几天就20个、30个、40个的突破了，而且又有同修加入我们小组。其中我们那个老板同修，他以前总是说要调整好自己，到一个他满意的状态再去面对面讲真相。我每次回去都告诉他一声，我们今天退了20人了，我们今天突破40人了。后来他终于说，我也跟你去，这样我们面对面讲真相小组达到了5个人。那天那个老板同修退了7个。有一天我们小组在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在大吉退了62个人。谢谢师父加持，让我们一直在突破，在升华。到现在我们已经有7个人了，开2个汽车一块出去赶大吉奖，什么地方哪有大吉事我们就去，其中遇到的事太多了，极力反对的，千恩万谢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有一天我们小组去集市，临行前下着小雨，同修说去，我们小组其他同修有没来的，只有我们三个人那天去了定好的集市，因为下雨真的没多少人。到了地方雨又下大了，其中一个同修想回去，可一看我俩都开始讲了，他也就继续了。走到一个打着雨伞摆摊卖菜的人身旁，我说，叔，送您一本书。他说，小伙子，你这是什么精神呢？我看过好多本了，我已经退了。那天因为下雨，我们三个人1个多小时劝退了25个。我们小组互相配合讲真相，遇到有极力反对的，马路另一边的同修就立刻帮助发正念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都平稳地走了过来。小组成立几个星期以来，每次出去都有好多的收获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八，成立贴大法真相不干胶小组，配合中去人心。我又和同修商量，我们小组添一个项目，每周一次出去贴不干胶大法真相。在这过程中也有很多体会。一，在去贴不干胶真相的路上，刚走几分钟，同修 A 看到汽车窗外有辆跨斗摩托车，很好奇，说了几句摩托车的事。当时我觉得同修 A 没用纯净的心态做真相，而后他说，你今天看看，这比你面对面讲真相容易吧。当我听到容易两个字时，想起师父的法，你说容易，我说不容易，转法轮。在这次做真相过程中，他多次忘拿滚刷头就下车去贴，贴时也左顾右看。那次我们五人贴的后来大部分被毁了。二，我们小组有一次出去，晚上大风，同修 B 真相标语总是贴歪了，或展板贴褶皱了，风一吹，真相标语粘合一起就报废了。他说今天风大不好贴，我听到后就顺着他的观念想，是风大不好贴，之后一贴也贴歪了，之前我贴时都发正念，贴得挺正的，这么一想就歪了，我立即警觉了。虽然眼看着风吹着长条不干胶乱摆，是风大呀，可脑子里想起师父的法了，正念强，师父和正神什么都给做，我就对自己说，不是风的毛病，是我修炼有问题。刚这样想完，师父就给了我智慧了，我脑子里突然有了办法，把长条底下也贴一点在杆子上，就马上不怕风了。三，在车上，同修 B 一边把不干胶揭开，一边聊起修炼上的事。当时我说，咱们这次是贴不干胶真相，得认真纯净地做这件事，其他的事回去想说再说。后来过了好一会，又到个村子，路上同修 B 又说起了他与村子的缘分等，我又说要专心认真把今天的事做好。当我下车要贴真相标语时，忽然抬头看了看天空，今天晚上天空好多星星，我感觉那些神和师父都在看着我们呢。我联想着圆满那天师父来接我，天上众神列队，天幕放着我在一生中吃的受苦的罪，救人正实法的路上做的一切事，我顿时很震撼感动，把我的不干胶贴上，发出正念，求师父救救众生，加持众生得救，心里非常平静，想不起怕呀什么的了。我们每次去的路上都认真严肃地发正念，下车时把不干胶准备好，站在灯杆底下时都心生慈悲，发出正念，师父您救救众生吧，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，让众生看到心生善念得救。但是即使这样，也存在一些不易察觉的不正心态，不干胶是经过多道繁杂的程序做出来的，而且贵，标语一块钱一条，展板就得九块钱一组，大家抱着这个容易做的心态都去随便贴，一会儿几百元就贴没了，可是不修心做事没有能量，被邪恶毁了，就浪费了大法资源。如果协调人觉得这个办法好容易，大家都去做了，自己高兴，觉得这个不干胶很黏，你邪恶要毁也得费力费人工费钱而解气，就无意中偏离了救人，变成了给邪恶找麻烦气他。比如我刚参与时，在路上还时不时地说，这儿给他贴一个不，那儿给他贴一个不，现在问问自己，你在给谁贴，你说的给他贴一个中的他是什么意思。好不容易想出来的粘贴办法，是师父赐给救人的智慧，是在严肃的救人，不是多了一个刁难邪恶解气的办法。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发真相小组，每周一次大面积发真相期刊，想把市里的小区真相铺一个遍，让小区里的市人都有看到真相的机会， 并用这个小组拽着不出来的同修，包括很少做直接讲真相的协调人同修，每周定一个日子，开车到定好的小区，一人一个背包，从楼顶一层一层发，每人发100袋真相。在发真相当中，同修们的指责心、埋怨心、看不起人的心都在互相配合中修去很多。我们三个人都参与打印制作真相期刊，这阵子需要每周打800多本期刊，加上每天还要学法、上班、面对面讲真相等等，我非常的累，每天只能睡2-3个小时。可是协调同修从来不参与准备材料，每次来时都是给他都准备好了。有一次我心里想，他总用现成的，怎么不想想啊？可刚有了这个心，还没有说什么，就招来他一句话。发完真相后，他对我说，包的拉链坏了，该修了。我当时想，同修啊，你也修炼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就不向内找啊？真是当了大和尚的，什么都用现成的，我给你书包，拉锁坏了，还要给你弄好啊。当想到这时，我发现了自己这个不平衡心和埋怨心，认识到错了，我得改。随后事情就变了，他主动提出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材料，而且让我吃惊的是，下次来时他自己买了个大书包，向内找真是法宝，什么都有变化啊。9、制作真相资料中向内找显神迹。我们小组每周一次发放真相期刊，每周一次大面积粘不干胶，每周4天面对面讲真相，所用的真相资料比较多，在制作过程中的故事也是太多太多。资料点刚开始时，同修帮着买的新喷墨打印机，由于修理机器一点也不懂，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把我们难住了。一次墨盒闪黄灯和光线墙不开机，当时给我急得不得了，新的机器怎么就坏了，就抱着找技术同修去了。同修看到了一笑，弄了2下就好了。我下定决心，我也要学修机子，遇到问题自己解决，帮助像我一样不懂机器修理的同修。我找到协调人，协调人很快联系了技术同修，开始学。我定下一念，这个打印机还没洗衣用的盆子大呢，没什么，肯定能学会。在同修的细心教导下，很快就学会了拆装机，没用几天时间跟另一名技术同修一起修理机器。在师父赐给的智慧下，没过几天技术已掌握的差不多了。又没过几天，我给同修已经修好了7-8个喷墨打印机了。修机器的过程中，有时拆装几遍也找不到毛病，心里开始烦，马上警觉到自己已经起人心了。大法弟子要正念，不要人心。我心里反复念着正法必成，大法弟子必成，各地讲法五。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我反复念着，结果弄完后一试行了，心中无比感谢师父。我认真学法，师父就给我智慧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打印机又开始脚趾，这次是打到江泽民时脚，我又开始悟，黑字江泽民，是不是我发正念除恶没做好啊？于是回想自己4个整点发正念的状态，中午和晚上该发正念的时间我都在上班，可是最近没像以前那样下班后一回来就补上，我放松了，糊弄事了，我得改。于是机器又工作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机器打印真相展板时不工作了，打一张搅一张，我开始怀疑是同修买纸的毛病，或是墨粉质量问题。可是静下心来，想起了一个明慧文章，一个打印机不动了，显现的是一个老头，他说我已经老了，干不动了。结果同修求师父，师父给变成了一个新的人了，打印机又工作了。我对自己说，不是机器的毛病，不是纸的毛病，就是我的毛病。我想起了师父的法，如果正念强，师父与护法神什么都可以为你们做。2003年元宵节讲法，我就开始找自己的不足，嘴里念着师父的法，正法必成，大法弟子必成， 谁干扰我救人，他就是对宇宙正法犯罪，我师父不饶他。我求师父加持，就开始想办法，用一个个不靠谱的办法试验，行了，打印机又开始工作了。神奇的事真是太多了，只要一心救人，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，只要坚信师父，没有办不成的事。十，放下借口，快快救人。我听第八届法会交流，有一个同修说，等师父回来时，能到师父跟前双手合十说一声，师父我尽力了，我就满足了。我对自己说，每天出去讲真相，能救一个救一个，能救两个救两个。我每当遇到困难或到同修家，看到师父法相，都会跟师父说，师父请您加持弟子正念，加持弟子多救人。同修B经济很紧张，他认识到是经济迫害，我问他是怎么突破的，他答不上来。我问他，叔，我告诉您，您一会儿和我出去两个小时就能挣2万块钱，到那儿就拿，你去不？你一定什么事都推掉和我去。我如果告诉您，您和我出去两个小时能救两个人，您去不？您会找各种借口不一定去。有一个80多岁老年同修，病业关好几个月了，我跟他说，奶奶，师父让做3件事，您做齐了吗？您讲真相了吗？他说腿脚不好，走不远。我说，您要有救人的心，不用走，就在家门口拿10本期刊，门口一坐，过来一个人，您就给他一本，10天还能发100本呢，也是在救人。有人问，您就给他们讲真相，80岁了，您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我希望同修们都能出来讲真相。我第一次突破就是同修用车给强拉出来讲的，我觉得方法很好，咱们都找个伴，会讲的带一个不会讲的，老的带年轻的，2人一组，3人一组，一个人讲，其他人发正念，待一会换一个讲，其他人发正念。有的人听完大家交流，心性上来了，决定走出来讲真相，可是回到家又对自己说明天再去，这样一拖就不知什么时候了。如果约好同修，你不想去了，可同修到时间敲门来了，有个好的促进作用，方法真的管用，互相扶持，做事是说做就做，立即下定决心。如就定下明天3点至4点就是我讲真相的时间，谁什么事干扰，就是对宇宙正法犯罪，我师父就清除他。有的同修亲人妻子孩子被邪恶操控阻拦干扰，我觉得就定住这一念，谁干扰我救人，谁就是对宇宙正法犯罪，我师父就清除他，看哪个邪恶还敢靠近。有时候我带着岁数大的奶奶讲真相，市里走了半圈也没劝退人，我问他，您害怕吗？他说不怕。您怕累不？他说不怕累。我说，我们出来就是听师父的话呢，在救人，我们走的一个脚印就是神的脚印，我们走到哪儿都是正的能量，另外空间就能解体邪恶。结果他后来退了很多人。一次交流时我说，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，谁也不会说自己不是大法弟子，师父告诉说大法弟子多伟大多高时，谁都会往自己身上套。可是你说你是大法弟子，你干大法弟子的事了吗？全球大法弟子3点50练功，你在干嘛？你在睡觉。每天4个整点发正念，你在干嘛？你在睡觉。每天都要出来讲真相救人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家哄孩子，收拾家务，聊大天，看电视，闲遛弯。师父是加持大法弟子多救人，谁不怕困难，放下人心走出来讲真相，师父一定加持。你不出来，师父加持你啥？加持你在家把肉炖得香，把孙子哄乐，躺着睡着舒服。同修们，我们是同门弟子，醒醒吧，快出来讲真相，多救人吧。如果100万大法弟子一天退一个人，就是100万，一个月就是3000万。有多少人一天连一个人都没救啊？不出来的同修，如果你真的那么注重钱财，贪图享受，太多人心，到了真相大显那一天，一切都变了，那时也不花钱了，有功的升上去了，执着的都是假的了。什么妻子儿女， 谁该是哪儿就是哪的了，那时也许就会明白，一秒钟之前自己认为真实拥有实实在在的一切都是虚无泡影，所拥有的一切都成了尘埃，就只能看修好的同修归位，站在地上哭吧。走出家门，哪怕一天只拿出两个小时出门到大街上去讲真相，就去找。那有一个人闲呆着呢，走到他跟前送他一本期刊，跟他说说真相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没白活，听师父话了，出来救人了，师父在加持咱们，一定能成功，大法弟子必成。我给自己制定一个时间表，每周二三四五上午七点半到九点半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十点上班，下午一点下班，到晚上五点半学法，六点半上班，七点半下班，下班后学习修理机器，晚上十二点发完正念睡觉，早上三点半起床练功，六点发完正念，周一二三四下午半天学法，周五周六下午去发真相，晚上学法，周六周日周一三上午不出去做其他真相方面的事，比如给同修送资料跑跑腿等，周日下午放假回家半天，周一继续上班。这就是我目前的时间表，有时也有变化，但大体按照安排的时间在做。前一阵子学法很少，因为我们小组每周至少用800本真相期刊，800张周报，还要给其他小组同修做几百真相不干胶和真相展板。我们每周五去发真相，只有周一至周四能做，周日下午还要回家。我每天下午7个打印机同时打印，忙得我实在没有休息时间，还要学法练功讲真相发正念。同修 B 看我太忙，就说这样不行，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父要的，把打印机分下去，各做各的所用资料。我一下轻松了很多，有了充足的学法时间。还有一个阿姨同修把我用的资料也包了，同修说为了让我多学法，说你用多少我都能给你做出来，每天下午去他家学半天法，我可高兴了。在这里感谢同修们对我的无私帮助，感谢师父给弟子铺就的正法修炼路。结语：我荒废了10年时间，刚刚捧起大法3年，像我这样的人都能有种种的突破，我想任何一个同修都能，因为我们有无所不能的大法，正法接近尾声了，我还得继续赶紧追啊，能做多少做多少，得尽力啊。在夜里我抬头看看天空，那一个个闪亮的星星，满天神佛都在看着我们呢，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师父亲传，与师父同在一世，住师正法。在这里我双手合十，要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愿意放下所有一切常人的观念、人心、执着、欲望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加持弟子正念，加持弟子多救人。最后想跟师父说一声，师父您辛苦了，这是我现在层次的体会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